人二的能理应，我们刚知道，能够礼拜当中最主要的所依止的力量，一个是法力，第二个是自力，这个要先知道。当然，这个自力的升起，就是你平常法力的熏习要够。比如说你现在，当你在拜佛之前，你可以稍微思维一下普贤横愿，这个大愿和大恨啊，这种法界观，你当然可以稍微思维一下，然后再来拜。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拜之前，你就曾经已经，包括你上课仔细听讲，笔记仔细做，然后呢，你也在静坐当中，你仔细的去深入思维这个法界观，或者是这种菩提心、这种大愿、这种大愿的这种智慧的话呢，你曾经这样不断的串习过，然后呢，你在佛前再稍微意念一下这个普贤横愿，这个时候同样是信解，那这个信解力量就不一样了。好，你因为你的法的熏习的力量差别不同啊，所以你在那个面对佛前的时候，那时候信解力量就不一样。但当然你真正拜佛的时候就不必想这么多这个道理了哈。真正拜佛的时候，就只是摄心专注虔诚的拜。但是你在拜之前或者拜之后，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而且要去思维，而且深入的思维这个道理。那你在礼拜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跟这个法能够相应。你多一份的思维，那你就多一份的相应。所以呢，像比如说各位现在，每天的进课，我们不是早晚课都早晚课嘛，都有静坐时间。那静坐时间，你就可以想想这个道理哦，普贤横愿哦，十普哦，那这个当中哦，什么是大愿？那大恨？那大恨当中，尤其是法界观的这个道理。那你去每天静坐的当中哦，早晚静坐当中思维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你在拜佛的时候，拜佛之前呢稍微意念一下，那这个时候就会比起你说你平常都不去想，然后呢只是说上课听一听就算了，然后那个力量会，那这样力量会差很多。那乃至于说你现在这样子的每天早晚课的这个静坐思维，然后你自己下去再抽个时间静坐思维，那乃至更进一步的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或者个人进修的时间，你能够在极静处有更多的时间，一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对这法能够更深入的更详细的去思维，然后呢不断的熏习这个法，不断的熏习的结果，你再去同样去拜，那这样子的话，真正的信解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强，慢慢的才办法达到真正的身心信解，能够深刻的应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只是听听这个道理，然后呢拜佛的时候稍微想一想然后再拜，固然也是好，但是呢毕竟还只是结缘而已，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所谓身心性解，它的这个升起必须要很努力。好，那能理应知道，接着呢讲到人三能理相，依着这个因，这个普贤横愿这个因来礼拜，那自然而然所能够升起的相状是什么相状？那这当中分为两段，鬼出总名这个总说，我看到这个文，昔以清净身于一夜，常修礼敬。好，这个昔就是皆的意思了哈。那皆以这个清净的身口意的三业来常常修礼拜。那这个清净的话呢，可以从消极跟积极的方面两方面来说了哈。消极的话，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最起码你都可以做到消极的。就是你在拜佛的时候，你深夜，你只要比如说拜88佛的时候，你只要随众一起拜的话，至少你深夜没有就不会做杀盗淫的事情。口业你在念88佛的名号，那你就不会去起这个妄言其余两舌恶口的这个四恶。那你的意业你只要那个随文入观念88佛，然后心中尽量少打妄想，那你至少意业不会去造出众的贪嗔痴的三毒。所以呢，就消极的来说，清净的话就是能够离开身口意三业的这种初恶的这种过失，那是消极的来说。那积极的来说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你这个心中真的跟法相应，然后跟你这个所皈依，我们知道礼佛是皈依嘛，跟你所皈依的境界是相应，跟法相应就是你心中跟普贤横愿是相应的。那么因为普贤横愿的力量的加持，所以呢，你因此之故，你跟你所皈依的、 所礼拜的境界能够相应，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哦。积极来说，真正清净是这样的意思。当然，如果说你要拜佛，要希望能够达到清净的话，身口意三业的清净的话，也是有种种的不同的方法了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举出这个三个比较重要的，而且各位可以做到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拜佛之前，你可以稍微观想一下。好，我们先从观想包括粗包括细，先讲最粗的。好，比如说你是拜八十八佛，好，像共修拜八十八佛，或者你个人拜佛。拜佛之前，你先到大殿之前，好，当然先到大殿先礼佛三拜了哈。礼佛三拜完之后，你可以稍微静静想一想，观想什么呢？哦，就像那个莲师的课诵本那个观想一样，香花灯烛，哦，供养诸佛。哦，当然，第一个是观想这个佛陀这个金身放金光。刚开始你当然也不需要说观想这个佛陀含摄法界，先不刚开始第一层先不必这么想，观想佛陀金身放金光，然后能够供养的香花灯烛，那么水果，然后大地如清净琉璃等等的哈。那各位看那个观想文，照着观想文去观想，然后在同时观想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善知识、高僧大德引导我们拜，后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无量众生。在我们后面，我们也是引导他们一起来拜。那透过这样的观想，就透过这样的观想，可以帮助你哦，升起你那种虔诚的心。因为，因为如果说，比如你刚睡醒哦，拜八十八佛，那你刚刚那时候头脑还不清楚啊，那你那去拜的话，事实上只是在机械性的动作而已。但是你如果透过这样的观想，你想说，这个前面有三宝，那这个。三宝不是不只是说你观想的，而是说三宝本来就是佛菩萨的法身，本来就是遍满法界的，所以你透过的观想，透过这样的观想，只是把这个他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形象具体化而已。好，那比如说大殿的佛像，可能佛像和菩萨像可能只有有限的，但是透过你的观想，可以把这个佛菩萨的圣像，乃至所有的供品，乃至所有的无量的众生，都把它给扩展啊，把它遍满法界。那你这样观想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一再说嘛，这个礼佛就是修皈依。那你透过你这样观想的话，你就是将你的所皈依的这个皈依境，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境界的皈依境，观想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你自身，乃至你后面所有的众生，那都这样都能够观想得很清楚。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升起我们这个虔诚心。好，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你在拜佛之前哦，那如果拜佛，如果只是拜几拜，那倒无所谓了哈。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拜，好像拜八十八佛共修，拜很一百拜或两百拜、三百拜，拜佛之前你稍微观想一下，啊，观想这个皈依境或者我们讲这个资粮田呢，这个是我们一个皈依的境界，先观想一下。那这样的话，你的心会比较落实一点，好，因为毕竟凡夫都着相了哈，那有这个相的话，你会比较好掌握。然后你这样观想了之后，你再升起对他的皈依的心。好，我们再强调。拜佛是求皈依，所以呢，你在观想完之后，你在意念，我们今天因此我们对这皈依的境界，我们要升起修皈依，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所谓礼拜的这个境界啊，一切这个通身靠道。好，就像那个古人讲啊，拜佛是如大山崩，像那个大山崩下来，他不是说这个身体很粗重啊，而是说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就是说你的心情就像说你已经一个没有任何依靠的一个贫穷的人，或者是说一个没有依靠将要赴刑场的罪人一样。那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救拔你的就只有佛菩萨或者三宝，所以呢你对佛菩萨的心情是一心归命的这样心。当然你能够一心归命的升起，跟你前面观想这个皈依的境界这个是有关系的。好，你把那个具体化，那你在观想对他一心归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你在观想的时候，你要看这个佛像，好，不要闭着眼睛呢，就你看着这个佛像来拜。为什么我们中间大殿中间设佛像，左边右边还放阿弥陀佛的像让你去看，就是希望你在拜佛的时候要看佛像。那为什么要看佛像呢？因为这个看佛像啊，来修行的话呢，哦，乃至观佛本身就有很大的功德。就像这个宝王，这个不，就像那个观佛三昧经里面，他讲到一个这个公案哈，他说在过去这个空王佛的时候，空王佛入灭， 灭度之后，那么有四个比丘在那个时候出了家。那他们出了家之后呢，他们出家之后也没有好好的修行啊，也更没有好好持戒，所以呢造了很多的这个重罪。那么他们知道他们造这些重罪啊，死了之后必定要堕落地狱，去受种种的痛苦啊。那他们也是有善根，所以他们呢就感到十分的恐惧啊，然后祈求啊，这个看有谁能够救护他们。结果这个时候呢，空中就发出这个声音，好，可能是这个诸佛力的加持的哈，也可能是护法力的加持。那空中就发出声音了，告诉他们说啊，这个你们啊，这个应当啊，到这个空王佛的塔像里面去观察这个空王佛的这个每一间白毫像。那虽然说空王佛已经入灭了，但是事实上他法身不灭，他没有真实的入灭，所以是生灭是一种幻象而已。你能够观察这个虔诚的观察他的毫像光明的话呢，那跟观察跟空王佛在世，直接观察他的这个色身的相貌啊，功德啊是无二无别的。那所以呢，这四个比丘呢就相信这个空中的开示，所以呢就进入到塔庙当中，然后很虔诚的去观这个佛的这个像，这个每一件白毫像。那么也是因为他们虔诚，所以相应，所以他们虽然说只是观像，但他们感觉呢就像观察这个真实的佛在他眼前一样。那么也是因此之故呢，他们就对观了佛，然后对这个佛起就很强烈的皈依的心，然后呢，然后忏悔他们过去所造的罪业，然后这个如大山崩啊，然后要拜倒下去，不断的礼拜，然后观这个像，然后祈求啊空王佛的加持，让他们能够灭罪。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呢，所以说他们不仅呢、啊、所造的这个罪业能够灭除，同时呢未来的八十亿劫当中都没有坠落三恶道。那不仅八十亿劫当中都没有坠落三恶道，同时生生世世能够常常见到十方诸佛，而且得到十方诸佛来为他们说法，甚至为他们受记。那经过这个无量劫的这个生死这个轮回之后，不久这四个佛这四个比丘后来现在也都成佛了。那这四个比丘成佛的话，那就是这个东方的像阿处佛，阿处佛就是那个四个比丘的其中之一个。然后南方的这个宝相佛啊，西方的就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北方的就是这个文妙生佛。所以呢，我们举这个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说，看佛像来拜佛，观佛而拜佛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小的因缘，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呢，需要同时看着佛像拜。好，当然一方面除了这个观佛的这个功德之外，一方面呢，这个你在拜佛的时候看着佛像有个所缘境，就像我刚才观想这个皈依的境界一样，你观察这个佛像的时候有个所缘境，然后你在想这个佛像是佛的三身，它不是个木雕像，不是个纸画的像状图画，它是个真实的佛的三身，具体的就在你眼前。好，就像我们这个讲它这个佛像，这个佛像事实上就是佛的三身的一个影像，它本质来说是含摄了佛的法报化三身的全体，因为三身本来就不二嘛。所以呢，你能够这样观佛而拜的话呢，好，那这个也是一种升起这种清净三业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像学生以前在莲池的时候，我师父他就告诉我说，拜佛的时候要戴眼，要看佛像啊，因为那时候我有近视眼嘛。那我跟他说，那我近视眼看不清楚怎么办？那我师父说叫我戴眼镜看，好，把眼镜戴起来，好，戴眼镜来拜佛。好，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拜佛的时候，这个看佛这个是很重要。那他也说，他曾经问过那个藏传的这个大德啊，卡维仁波切，问说这个念佛的时候，是看着佛像念好呢，还是不看念好呢？那卡维仁波切也是跟他说，看着佛像念好。好，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当然看着佛像而拜而念的话，一方面容易摄心，因为有具体的形象嘛；再一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看这个观佛这个像啊，这个清净的身相，然后起欢喜心、起虔诚心，然后来修来礼拜的话，那是有大功德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如何让那个在礼拜当中能够升起清净的三业有几个。第一个，你在礼拜之前你可以稍微观想一下，好，这皈依的境界，还有一些的供具，好，这个先观想一下。那么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一心归命啊的拜，然后呢，在拜的时候呢，能够看着这佛像来拜，哦，是比较好。乃至于说，我们后面讲到，你在拜之前，你可以稍微意念一下这个法界观，哦，那当然更好。哦，但是没有的话，最起码你能够保持虔诚，能够保持皈依，哦，这是个基本。纵然你修法界观，也不能够离开，哦，这样虔诚皈依的心，哦，来拜。好，那么这是说明清净身与意，哦，的方法。然后呢，以这样清净的身与意呢，然后来常修礼敬，常常的来修行礼拜。那这个礼敬是说，就是说你在礼拜的时候要有恭敬，所以身体的礼拜，那意的恭敬，所以称为礼敬嘛。那这个地方讲常修，就是说，当然你有机会呢，你要常常到佛堂去拜，这是一个常修的一种解释的哈。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说你纵然不拜的时候，你也要常常忆佛，就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虽然不拜佛，但是你要常常忆佛，然后礼敬这个佛。那怎么样忆佛礼敬佛呢？你应当要知道佛的法身是遍满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周遭山河大地、桌子椅子乃至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佛的法身的化现，是无二无别的。所以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放逸，甚至呢能够不断的意念，能够忆佛，因为这些都是佛的影像的佛的法身的显现，都是不离佛的法身，佛的法身的显现。然后呢，所以说呢，就像也就是等于佛随时在你的眼前显现，在你的心中显现，是无二无别的。你看，如果佛今天站在你的眼前，当然你就第一个你不会放逸，同时你会很虔诚的皈依佛。同样的，你如果说知道这一切的山河大地这些影像都是佛的法身的显现的话，也是一样，你也一样不会放逸，然后呢也会虔诚的去忆佛，然后虔诚的皈依佛。那么能够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圆满的能够常修礼敬。好，所以常修包括说你能够尽量抽空去拜佛，那么更进一步的你能够这个忆佛，能够忆佛，然后能够恭敬这个诸佛。所以这个是说明，跟这个鬼出种名，这个礼佛的这个相状。那鬼二别显，来别显这个礼佛的这个相状，所以别显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要特别说明这个法界观了，怎么样一个法界观。前面讲到普贤亨愿力嘛，这个是一个这个、普贤亨愿力，然后身心性解应持，这个是能理的一个内心的相状。那么在这种相状当中，你要怎么样的去礼拜，所以这鬼二当中是别显。我们看到这个文，依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身，依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佛。依的前面这个能理的因，就是法力跟智力，法力普贤亨愿的这个法力，智力的身心性解的这个智力的缘故呢，所以你应该能够在礼佛当中应该能够有这样的相状，就是说第一个依佛所面对的一切的这个佛呢，都能够现不可现不可都能够现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的极为成熟的身，也就是说遍满法界的身啊。那相对的来说，依的身都能够遍你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佛。那各位看这个文可能还有点奇怪，每个佛当中可以现无量的身，看起来这个好像身比这个佛还多。下一段文，那么一个身又能够遍你无量的这个佛，看起来又好像佛又比身还多。那到底叫什么？到底要怎么样想？怎么样观？到底佛多呢，还是我们身多呢？事实上是这样。第一个就事相上来说，当然你还是礼拜这个眼前的这个佛。比如说你礼拜阿弥陀佛，你就还是专心的圆阿弥陀佛来拜，好，就一个身一个佛，这是事相上来说。但是呢，依着这个普贤亨愿力这个法力的这个加持，那我们在拜的时候呢，会有四种不同的这个内心不同的观想，所以有四种不同的差别。那这四种差别，第一个呢就是一身礼一佛，这个是还提不到普贤亨愿力的，就是普通的虔诚心。那一生礼一佛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还不没有这种法界观哈，或是所有的这个光会的事前，你就是就像我们刚初学佛的时候，你就是很虔诚的礼拜诸佛，好，这是个基本，也是后面所有的一切这个修观的一个基础。你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后面那些都谈不上。好，就像妙应长老他在录音带里面开示，他说啊，你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啊，你在拜佛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要想到那么高的境界，哦，能理说离心空寂，感应到要难思议。你说不一样这样子，你就是想，我就是很差，我就是业障很重，那我今天在佛菩萨面前，我就磕大头啊，求佛菩萨你老人家加倍我。好，纵然你说法界观，事实上也是要有这样的，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好，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了嘛，你如果般若智慧，你这个虔诚心是不能失去的，只会更强。好，那所以呢，这种虔诚皈依的心是个基础，所以你在面对佛的时候，第一个基础你就要依。我们这样一对一的这种拜佛，这种虔诚就是虔诚心的这样心态，好来拜，好，这一对一。那第二个呢，是以一来礼多佛，一生礼多佛。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上面那段文当中的这个下句哈，一生聘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生诸佛。这个时候一生礼法界诸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每一尊佛，他都是含摄整个法界，那所以说呢，每一尊佛跟每一尊佛之间都是互含互摄。就像这个如来，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如来出现品当中，他有一段开始他说啊，佛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如来身一毛孔中有一切众生数等身，何以故？如来成正觉身究竟无生灭故。好，就是说他大意思讲，他说啊，这个佛子菩萨摩诃萨在修行的时候，应当要知道，在佛的一个毛孔，身上的一个毛孔当中，就有含摄一切众生数等身。所以含摄一切众生数等身，就是说含摄整个法界的，譬如法界这么多数量的这个身，讲佛身也好，讲色身也好，总之是不二的。那就如来一毛孔当中就含摄的无量的众生，那同样的每一尊佛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样含摄的无这个遍满法界的所有的众生。那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界观的哈，这个一毛端还是全体的法界，所以呢，每尊佛跟每一尊佛都是含摄法界，而且都是互含互摄。所以呢，你一生礼多佛就是这样子，你在拜的时候你就观想，好，比如说观想这个啊，前面的阿弥陀佛或者释迦牟尼佛，观想虽然说它只是一个佛像，但是呢，他的佛像事实上就含摄的这个阿弥陀佛，哦，乃至十方诸佛的法报化三身在这里面。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的观想，都是在你拜佛之前，哦，拜佛之前你就，先稍微想一想，哦，然后就可以了。正是在拜的时候就不要去想这些，正是在拜的时候就只是虔诚恭敬的念的佛名，然后来拜这个佛。但是你之前要想一想，这个佛像呢，事实上它不是个木雕的像，当然没有错，就这个现象界来说，它是木雕的像，但是呢，就它本质来说，它是含摄的十方三世诸佛的三身。好，那么能够以这样的智慧来礼佛，就是以一佛一生礼多佛。那相对的呢，相对第三句以多生礼一佛，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文的上句，好，以佛所，好，这些不可说佛刹即为成住身。以多生来礼一佛，这个就是说，相对的，你在礼拜之前，你可以观想说，我们能够礼拜的这个色身呢，它只是个幻境，不真实的幻境。同时呢，这个幻境就它本质来说，它是作骗法界，跟十方诸佛一样，都作骗法界。所以呢，这个当中也与十方诸佛也是互含互摄。所以呢，这个叫多生礼一佛。你虽然只是在礼一尊阿弥陀佛，但是你知道能礼的这个五蕴身心当中，事实上含摄法界的这个众生，从地狱道的众生到佛法界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都含摄在我们的就他本性来说，就自性来说，就含摄在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当中，是无二无别，是互含互摄的。能够以这样的智慧来观察，然后再来拜，这个就是多生礼一佛。那最后第四个呢，就是第四句是多生礼多佛。好，你观察所礼拜的佛全体法界， 能礼拜的身，五蕴身心也是全体法界，以法界身礼拜法界佛，能理所理性空寂，因此感应道教难思议啊。这然后呢，我此道场如地珠，我就像这个帝王珠一样啊，好、哦，含它本身有本身的影像呢，但是又能够含摄十法界的影像，所以呢，我此道场如地珠，哦，诸佛如来影现中，哦，含摄的我们所礼拜的阿弥陀佛，也含摄的十方诸佛。好、哦，所以我此道场如地珠，然后诸佛如来影现中，然后呢，我身影现诸佛前，一样的，我身也是含，也是。那十方诸佛的心也是像帝王珠一样，含摄的十方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影像，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众生的身心，也是摄入于我们所礼拜的阿弥陀佛，乃至于摄入所礼拜的十方诸佛的法性当中，所以我身里影现诸佛前，头面接触归命礼，以如是的智慧，那头面接触虔诚的礼拜。好，那么第四句以多身礼多佛，这个就是礼佛偈。好，也就是十种这个法章，也就是这个清凉国师他说有礼佛有十种方法当中最殊胜的法界礼，好，以法界观的智慧来礼佛，称为法界礼。好，那所以各位如果刚开始还不懂得这个礼佛的这个法界观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拜佛，好，你就跟一边配合念礼佛偈，哈，能礼所礼心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好像比如拜八十八佛的时候拜下去拜上来，刚好念完一遍。也可以，好，那你如果或者是你，但你至少你在拜佛之前，好，或者思维一下这个礼佛偈，然后呢，或者思维一下这个法界观，然后呢，再来拜，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以普贤恒愿力，然后呢，来修行这个礼敬诸佛的方法。那你这样礼拜诸佛的话呢，就不只是说一般通途的大小圣所说的礼拜了而已。那前面正义阿含经里面所说的礼拜的功德，你可以得到，不仅可以得到阿含经所说的这个五种功德之外，你还可以得到更殊胜的功德。什么叫更殊胜的功德呢？这个是无上的功德，无漏的功德。就像普贤观经里面他说若是有昼夜六时礼十方佛，然后诵大圣经，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一坛之情。好，他说如果有这个修行人啊，能够昼夜六时啊，能够礼这个十方诸佛，然后呢，就六十行道了哈，然后一天分六十香，然后呢，六十行道，然后六十香当中都是不断的礼拜，礼拜那个十方诸佛。好，那所谓礼拜十方诸佛，当然并不一定说你一定拜，事项上不一定说一定拜十方诸佛，而是说你拜阿弥陀佛，你知道阿弥陀佛法，它就是法界的藏身，它就含藏着十方诸佛的法性。好，那么你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礼十方诸佛，然后呢，同时诵大乘经典是第一义，因为你能够读诵大乘经典，学习大乘经典，所以你能够了解法界观的道理，能够了解第一义的道理，所以能够以这个智慧来礼敬十方诸佛，然后甚深空法一坛之情，就说你能够思维第一义的道理，然后呢，在拜佛的时候，能够跟甚深的这个法空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哈，所谓甚深的空性的道理，它指的不是理无外观的那种空观，它指的是世事外的观法，能够跟世事外的这种空观，甚深的空观能够相应的话，乃至一弹之情的相应，一瞬间的相应的话呢，就可以具足底下所说的四种的功德。第一个功德呢，除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好，你看这个不得了，你看你能够有这样法界观。然后呢，来拜，不要说恒常的相续，你只要一坛子请能够跟这个法界观能够相应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拜佛拜了一天，有一坛子这么短的时间跟法界观能够相应的时候，就能够瞬间去除百千万亿劫，不是百千万亿劫，是百千万亿那有他恒河沙劫的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个重罪，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好，那这个就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有相功德了哈。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佛陀赞叹说，这样的菩萨呢，真是佛子，从佛口生，好，真正的是佛的这个心子哈。那么是从佛的口所说的这个法而化身，同时呢，十方诸佛菩萨为其和尚，这和尚就是这个 这个他可以讲医治的啊，为他的医治的师父。那为什么十方诸佛能够作为你的和尚呢？当然是相应。那十方诸佛他们永远都有慈悲心的，他们永远都愿意做你的和尚，只是说我们心是染污的，所以不能够跟他相应。但是你一谈之请能够跟这个法界观能够相应的时候，十方诸佛你就有资格说十方诸佛为你的和尚，能够跟十方诸佛他们所宣说的法是能够相应的。那第三个呢，就能够具足菩萨戒者，不需要结魔自然成就。就说你因为这一念，我们就说你这一念的相应跟这个法界观能够相应的话，就能够具足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戒体，不需要结魔，不需要受这个菩萨戒结魔法，就能够自然成就菩萨戒的这个戒体。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菩提心，有菩萨戒的戒体就根本就菩提心嘛，那菩提心有两种，一个是生于菩提心，一个是世俗菩提心。当然我们今天一般我们受菩萨戒，我们所一直都是世俗菩提心的，就是观如母的友情，想度他们，所以我们想成佛，所以我们想受菩萨戒。以世俗菩提心，你一念跟世俗菩提心相应，所以你能够得到菩萨戒的戒体。但如果说你在这个拜佛的时候当中能够以法界观来修法，修这个礼敬诸佛，他一念的这个法界观能够相应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就也就是说你一念的能够跟圣意的菩提心能够相应。圣意菩提心当然是超过世俗菩提心的这个功德，然后他那个量啊，那个质个量啊，功德都超过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都可成就菩萨戒，圣意菩提心当然也是可以成就菩萨戒。所以呢，你一念的相应，你看我们在那个三归的时候也是一念的相应嘛，世俗菩提心的一念相应，你就能够成就菩萨戒。所以同样道理，你在修这个法界观的时候，一念的相应，也是一样可以得到这个菩萨戒。不过当然了，正常的仪式，虽然说古德也有这样的例子，他在修行当中一念的相应得到菩萨戒的戒体，但是他还是要求这个种种的梦境然后的瑞兆啊来求印证。就是说虽然没有错他在那个当中得到戒体，但是呢你这样讲别人也不见得相信，那自己信心或许不见得很够。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种种的瑞兆，佛菩萨在梦中或者定中来现前来为你印证，那这个是更圆满的。不过呢纵然没有印证，事实上在那个一刹那相应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菩萨戒的戒体，这也是很殊胜的。那第四个功德呢，应受一切人天供养。一念的相应，纵然你是凡夫，但是呢你跟阿罗汉一样可以成就应供，可以接受一切人天的供养。所以呢你能够以这种法界观一念的相应，然后呢来修这个礼敬诸佛，那就可以成就这样子的殊胜的这种无漏的功德。当然这个地方所谓的相应，不只是说你觉得拜佛这个时候你觉得很好，好像很贴切，跟这个法很贴切而已，并不只是这样。这个地方所谓相应它的量是有它的一个判断的量，它也不是那么简单。但虽然说我们现在不见得说能够像到达这么样的高的这个量，这种相应的量，但是呢你随顺的这样的相应，你自然有随顺的这个功德。所以你在礼拜之前你还是可以学习去观察，去思维观察。那就像古人说啊，这个取法乎上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你这个刚开始立的这个标准呢，就先高点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在一些很持戒啊，或者是说修福啊，一些很务实的法门，你也是很虔诚的去做。但除了这些扎根的工作，你很虔诚、很务实的去做之外呢，这些甚深的法义，你也可以随缘的去尝试、去学、去做。所以呢，我们刚刚讲，那么或者依着法界观，或者不依着法界观呢？所以这句话呢，有四句的差别。好，一生礼多，一生礼一佛。那一生礼多佛，多生礼一佛呢？是多生礼多佛，这四句的这个差别。那么，所以我们在实际上修行的时候呢，当然刚开始你在礼敬诸佛的时候，你最刚开始你是要学的，还是先学一生礼一佛，先就是很虔诚的观察这个佛，先不一定要说他遍满法界，就是 佛他有大神通，好，那么他有大神通，所以呢，因为佛他有天眼通，所以你现在深夜的礼拜他看得到。然后呢，佛有天耳通，所以你今天念出佛名的时候，佛听得到。那佛他有他心通，所以你心中的虔诚心，用祈求的心，那求这个加倍的心，佛他知道，他能够知道，就是这样有能有所。那这种祈求至诚的祈求的心，然后来一生礼仪佛，然后慢慢的你观察哈，这个法界观，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哦，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理观，观察拜佛之前理观，观察这个能理的身心是骗法界，所理的佛是骗法界，哦，刚开始是理观而已。但你在实际上拜的时候，还是看着佛像，哦，还是一生礼仪佛，还是一样的。然后慢慢的，这个把除了理观之外呢，哦，那华严宗他们的或者是一些修行方法，他们是这样，他们世上的观法也是一样，哦，观察一生，哦，理多的佛，乃至于多生，哦，理多佛，就说比如说你刚开始观察一生理两尊佛、三尊佛，哦，乃至多生化成多生，哦，理一尊佛，哦，乃至多生理多尊佛。不过当然这样子修法必须要有世上有修行的人他的修行的引导，而且要传承。那因为学员这个也没有实际上学过，我只是说这种方法是有，哦，为什么我知道是有，因为我也曾经问过仁波切说这样的修法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啊，哦，你说我们观想说一生礼仪佛就觉得要摄心就不难，你在观想是这么多佛会不会心散乱呢？他说还是他这种修行方法还是有这种传承，还是在，哦，所以说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修的话，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有传承的法的人，你需要跟他学。那刚开始你重要，你不要这样，你可以先从理观来开始。那么理观慢慢的之后呢，再这样事相观才有意义。如果说你没有那个理观的智慧，你这样观多生理多佛，事实上也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当然也是会功德会比说你观想一生理一佛功德会殊胜，但是那跟法界观来说也是比不上，也是谈不上，也只是说你那个福报深广而已。但是跟功德来说是比不上的，好，但是呢，就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来说，你一生礼一佛的啊，先一生礼一佛，然后一生礼多生礼多佛的礼观完了之后，就次第来说，还是要慢慢的学习，说能够啊，事项上能够观想说这个一生礼多佛或者多生礼一佛。但是你虽然说这样的观想，但你同时也是知道，不管一也好，多也好，是不二的，因为都是全体法界，哦，它这个次第是这样子，哦，大家这边有没有问题？整个礼敬诸佛我们讲那么多了，到底怎么拜佛？最起码你要虔诚恭敬，就算我刚刚讲的你全部听不懂那也都没关系，最起码你要虔诚恭敬的拜，然后呢知道我们是业障深重的众生，然后呢虔诚恭敬的拜，然后慢慢的再学习这个法界观，然后如果有因缘好，能够有这样的善知识能够引导，然后呢再学习说怎么样的在事项上的观法也能够开展出来。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新三总结。那这个总结的总结无尽的，啊，这个一切是这个恨怨啊是无尽的。好，那心三总结当中分为两段，人出显无尽，当中分为两段，鬼出别名虚空。那这当中分为两段，指出反显，反显就是从反面上来显现，哦，它的无尽。因为从这种方法，透过反面上来显现，更能够让众生能够了解它的无尽的相状。好，称之为反显。看到这个文，虚空界尽，我理乃尽。他说，如果虚空这个虚空界啊能够尽的话呢，我这个礼敬诸佛这种大愿、这个大恨才会穷尽。好，那是反显。那么十二顺势，以虚空界不可禁锢，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好，那么为什么？我对理性没有穷尽呢，因为虚空界不可穷尽。 因为虚空界它是不可穷尽的原因呢，所以呢我对礼敬诸佛它也是没有穷尽的。好，所以从这个地方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礼敬诸佛这个大愿啊，这个大恨啊是没有穷尽的。为什么是没有穷尽的呢？第一个，这个从这个悲心来说，这个菩萨见的众生啊是遍满法界的，他遍满法界众生都在受苦当中，那么永远都没有这个，永远都没有这个众生啊，这个度众生永远没有个了期。所以呢，因为众生永远都会有，永远都会有众生在受苦，所以呢，菩萨度众生这种普贤恨愿呢、啊，是永远不会有穷尽的。所以呢，因为普贤恨愿没有穷尽，所以礼敬诸佛这样的恨门呢、啊，也不会有穷尽。那再一点话来说呢，从法界上来说，一切法是周遍法界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呢，我是礼敬诸佛也是没有穷尽的，能力所力都是无有穷尽的，都是周遍法界的。好，然后呢，接着看到鬼二总列于三，如是乃是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而众生界乃是烦恼无有尽故，我是礼尽无有穷尽。好，那如是乃是众生的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界尽。这前面三句哈，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这个同样都指的是众生。那众生界尽指的是众生的这个惑业苦三障的苦，好、哦，这个苦报障碍哈、哦。那么众生业尽的话，指的众生这个业障，好、哦。那众生烦恼尽指的众生的惑障，它也就是说众生的惑业苦的三障，好、哦，因为是无穷尽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普贤恨愿是没有穷尽的，因为普贤恨愿没有穷尽，所以礼敬诸佛是没有穷尽的。好，所以这个如是乃是众生界尽，好，乃是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是烦恼，因为是没有穷尽的缘故，所以我们礼敬诸佛是没有穷尽的。然后呢，这个人二讲到无间，好，前面讲到这个心量啊是无穷无尽的，就是说无穷无尽，就是说周遍于这个未来，然后未来际，然后周遍于十法界时空来说是无穷无尽的。那接着更进一步的讲到这个细部的无间，这种的普贤恨愿的这种念恨愿力啊也是无间断的，所以这人二张无间，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现于一夜无有疲厌。好，前面的普贤恨愿，好，来所发起的礼敬诸佛啊，他这种恨怨呢是念念相续，是没有间断的，而且生于一夜是没有疲厌的。好，念念当中都在礼敬诸佛，那么念念当中都没有任何疲倦，没有任何的这个厌足。好，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普贤恨怨。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比如长久礼敬，他为什么能够念念相续不要有间断？当然就是你不拜佛的时候就是常常忆佛，好，那这个是一个解释的方法了哈。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好，就算你拜佛礼敬诸佛可以念念相续没有间断，但是你说十大恨愿他后面结论都是念念相续没有无有间断，甚于一夜无有疲厌，那这怎么可能呢？你在拜佛的时候就不能，就没有办法，好啊，他念佛还可以的哈，你在拜佛的时候你要做，那你在修这个布施哦，那个恒顺众生等等，那就会有隔碍啊。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不能够做其他事情，那怎么能够说每个法都能够念念相续，没有间断，那没有疲厌呢？因为每个法的外相上、做法上还是不一样嘛，那怎么能够都没有间断呢？那关于这一点的哈，各位先想一想。好，我那时间不够了，各位先想一想，明天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好，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